那刚才大家提到我们早些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刚才也利用刚才那段时间，我们也分享了在过去一年里头那些感恩的事儿。就像大家刚才提到了，在过去一年真的有许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儿，像我们福音之家两堂的聚会啊，还有一月一次的祷告会啊，还有许多新人的来到加入到我们福音之家里。但我们其中其实也与我们刚才分享了好多令我们愉快的事情啊，好多喜乐的事情，但我们其中一定也有许多人在过去一年里头经历了某些令他不愉快的事情，甚至有一些事情可能就是发生在我们福音之家里头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福音之家的某个成员的举动可能使他感到他在福音之家没有受到欢迎，我们福音之家的某个成员的话可能使他感到他受到了伤害，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也许会使他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也许使他产生了要离开教会的念头，不想再去参加教会的聚会。还有我们马上要结束我们一学年的聚会，整个夏天，整个八月份，我们福音之家都没有正式的聚会。我们刚才提到，今天是我们福音之家在八月份之前的最后一次正式的聚会。另外，我们许多人也可能利用夏天的时间，可能去到外地去度假，或者去回国去探亲。那么这各种上面谈到的这各种各样的因素吧，都会使我们可能自觉不自觉的不去教会去聚会了。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希伯来书10:23-25，我们看到即使是我们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即使是我们在休假当中，我们还是要坚持聚会。那么25提到我们不可放弃聚会，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聚会？不可放弃聚会这节经文，我们大家会经常是挂在嘴边，用来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到教会去，到教会要去听神的话语。但是否聚会只是为了听讲道？确实到教会聚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听牧师、听传道人的讲道，因为圣灵正是靠着神的话语使人获得新的生命，使人悔改来归向神。圣灵也正是借着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勉励我们。但是如果说去教会仅仅就是为了听神的讲，听牧师的讲道，听神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讲道已经不是每周必须要到教会你才能听到的。像神海们这么大的教会有自己的网站，大家在家里你通过上网，你不但可以听到牧师讲道，甚至你还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整个聚会的场景，使你即使是在海外度假，即使你是在离神海那108,000里的之外，你也可以上网听到当天的讲道，使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就连我们福音之家这么一个小小的团契，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网站，也可以帮助那些错过聚会的人们在网上来听讲道。如果聚会仅仅意味着听到听讲道，有人就会说这样的话，那我们是否就不用去聚会了？那么这里作者为什么还要坚持要求我们不可放弃聚会，你要坚持聚会呢？可能有人会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当时这么要求的话，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网络嘛，你没办法听 MP3， 你也没法看视频。可是如果聚会仅仅是为了听到神的话的话，那么当时的人们他即使没有办法去上网，没有办法听 MP3 看视频，他也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来读这些经文，读旧约的经文，也完全可以自己待在家里头阅读那传递到他们家的那些使徒的信件。所以说我们聚会除了听讲道听到神的话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我们看在作者在25提到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坚持聚会的理由，就是我们要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勉励。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神的话语自己在家里我们独自来鼓励我们自己， 自己来改善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但如果我们要互相勉励，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我们大家凑在一起来共同的来完成这个任务，就是你来鼓励我，我来鼓励你。这种鼓励不仅仅可以通过话语，还可以通过我们彼此的行为来完成。这样的话，你仅仅在家里上网听到，可能就不能成为这里所称为的这种聚会。这样的话，即使是你每周你都去教会，但你只是在聚会前你悄悄地溜进来，聚会后你又悄悄地离开，不与其他弟兄姊妹交流，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坚持聚会。这只不过是一种被动的聚会。而在希伯来书25节，这个十章25节提到的，这地方谈到的是一种主动的聚会，以及一种积极参与的聚会。你到那里去，不是为了仅仅是听牧师的讲道，还要为了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之间，互相的来勉励对方。所以不可放弃聚会。这是否还意味着只有你参加重视的敬拜，这才算叫聚会呢？因为我们知道圣哈兰的教会每个星期天上午10:30都有重视的这个敬拜聚会，下午4点晚上6点也有敬拜聚会。我们福音家现在我们提到我们星期天有两堂，有2点一次4点一次的重视敬拜。那么我们是否只参加这些敬拜，我们就算我们坚持聚会了？那么我们八福音之家8月份没有重视的敬拜，那我们是否就不用来坚持聚会了？但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这个既然作者在这地方鼓励我们要坚持聚会，是为了我们要互相的勉励，这就需要我们经常要有那种个人之间的这种交流。这样坚持聚会就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星期天的这种重视的敬拜，还包括我们团契内的一些非正式的一些聚会。比如我们提到我们下个礼拜天，我们福音之家虽然没有正式的聚会，我们下个礼拜天会有一个野餐聚会。还比如在上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查经周三的那个查经小组就在克利夫刘景家里，我们有一个烧烤。那么在上上礼拜六的那个聚会里头，我们也没有讲到，也没有唱赞美歌，但我认为我们那次烧烤的聚会就是一次基督徒的聚会。因为我们在烧烤前，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大家阅读认识神那本书的一些读后感，在烧烤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一起聊到了我们在教会的感受，信仰上面的所得所失。所以大家不要轻视像下个礼拜天这种聚会，忽视这样的聚会。我们福音之家8月虽然没有正式的这种敬拜聚会，但我们也会安排几次像下个礼拜天的这种非正式的聚会。虽然这种非正式的聚会它没有讲到，没有正式的敬拜仪式，但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认为的那样，这样的聚会也需要我们来坚持。因为我们通过这种聚会同样可以达到我们互相勉励的这种目的。讲到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正式的敬拜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仅仅是四处去听讲道，到处参加敬拜就足够了。现今确实有这样的基督徒，到处窜教会的人，今天他去这个教会，他明天他会去那个教会，今天他听到有某某著名的牧师来了，他要去听，后天听到有某某著名的教会领袖来了，他要去看。那么长期以往，他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契的生活。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鼓励我们基督徒要坚持聚会，他其实是为了鼓励我们要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更具体、更实际、更有针对性的去互相的来劝勉。25节说，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我们看在25节里头提到了两种人，一种是 通过正式聚会或非正式聚会来彼此鼓励的人，一种就是不参与任何团契生活的人。那么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呢？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后，我们信主后，我们为什么非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信主，我只有跟神保持好的良好的关系就行了，我干嘛非要参加一个团契的生活？大家刚才那个埃弗林，我们读了那个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大家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格罗西书的一段经文，大家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讲过一段经文是怎么说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里头，当时讲到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是双方合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边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在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双方到底指的是谁呢？提到的两者又指的是谁呢？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恩典临到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打碎能阻隔我们与神的墙，使我们与神和好，还打碎了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隔膜的墙，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和好。所以我们要坚持聚会，过一个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这不是正好符合神拣选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这个旨意吗？有人可能会说，我只不过也就是假日我不去聚会，或者最近这段时间我特别忙，等我忙完这段时日子之后我再去聚会也无妨。我们看到二十五节这个作者在这警告我们说，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是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就是说短时间你不去聚会，可能又会养成不去聚会的习惯，或者说我们可能又会回到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团契生活的那种习惯。所以我们要打破我们那种没有团契生活的那旧的习惯，要养成经常聚会有团契生活的好习惯，因为坚持聚会过一个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习惯，其实这是神国子民神国的一种风土习俗。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长期以往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我们星期天来到聚会场所不同人们交流，或者我仅仅去跟某个人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就想离开，或者你自己来问问你自己，在你去的团契当中你了解多少其他人的这个灵里的生活呢？或者这个团契中的其他人有多少人他了解你的灵里生命灵里生活呢？如果你自己来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可能在我们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许多种人可能已经有意识无意识的已经慢慢的回到了我们旧有的那种习惯，我们以前那种没有团契生活的那种习惯。没有团契生活的这种习惯对我们真的有什么危害吗？其实严重的说，如果你是故意你不想过一个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你不想与神的子民有什么来往，你就是想要离开神的家，与神的祝福远离。如果这么想的话，这样的后果是不是很严重？如果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话，作者告诉我们这个习惯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危害。为什么呢？大家来看一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说，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什么日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就是要在末日来临的日子耶稣基督还会再来。那么随着这个世界末日的临近，我们基督徒面临的压力会更大，麻烦危险也会越来越大，撒旦魔鬼的活动也会越来越猖狂，你的信心和爱心也会受到更大的动摇。耶稣基督针对世界末日的来 来临的这个日子，针对世界末日就曾经说过，警告过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4章就讲过，说那是许多人在那个时候，就有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互相恨恶，也有许多假先知会出现，要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儿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希伯来书10章25节的这个警告，使徒彼得也告诫过我们，同样也告诫我们。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头就讲过，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如果你不想失去你的信仰，不想使你的盼望发生动摇，你必须要坚持聚会，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来激发你的爱心，来鼓励其他人行善。否则的话，你真的可能像一只旷野里头的一只孤独的羊羔，成为那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美食的狮子的美食。所以谈到坚持聚会，谈到团契生活，那么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24节说，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大家看一下这节经文，24节这节经文，它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关心他人，我们应该多发爱心，我们应该积极行善。这样做确实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作者这里强调的不是我们的爱心和善行，而是彼此的爱心和善行。这点我们从英文的翻译当中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英文里头我们注意一下24节这个动词，这个 consider， 它的这个宾语到底谈的是谁，指的是谁，是我们吗？是那个 one another， 也就是说作者让我们考虑一下，想一想的是谁，是我们彼此。所以作者要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彼此，而不仅仅是我们，是我们彼此该如何互相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作者在24节强调的不是我们自己如何做，而是我们如何去激励其他人去做。我要激发你的爱心，你要来勉励我的善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仅仅你自己有爱心自己去行善，而是要帮助其他人也有爱心也去行善。所以我们的聚会就不是仅仅来听讲到自己受益，自己得到喂养，还要考虑一下彼此。在你听讲到的时候，你要环顾一下你的四围，坐在你周围的人，不要让你的视线仅仅被那个纵向的关系，就是你和神的关系所吸引，你还要关注那个横向的关系，就是你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如何去激发其他人的爱心，勉励其他人行善。所以当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思考神的话语对你有什么益处，如何改变你的世界观，使你的生命日益更新之外，我们还要想想其他人，想想我从神的话里头的所得如何去激发我周围的弟兄姊妹，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帮助其他人有爱心有善行。想一想我们团契当中的张三在信仰上需要什么帮助，他才能站立得稳。考虑一下我们团契当中的李四需要我们做什么，才能使他不至于失去对未来的盼望。如果你有心要这么做，你是否就需要知道他们现在的灵敏到底是怎么样呢？他们现在的境况到底是如何呢？你是否就需要要经常要参加聚会，通过团契的生活来了解你周围的弟兄姊妹的状况？所以按照24节这个旨意的话，让我们要考虑一下，要想想我们彼此如何互相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才是我们要坚持聚会，过一个团契生活的目的。我们的聚会就是为了是当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周围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力量去爱其他的人，有更多的智慧去行善， 这样当我们彼此如此做，当我们彼此这么做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团契着某个人在信仰上他明白清楚，而且我们整个团契会在信仰上站立得稳，盼望不至于动摇，并且其他人，我们团契之外的人看到我们团契如此做时，也会将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每次去聚会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去聚会，而是要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前来聚会，要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样通过这次聚会，我们来帮助我们周围其他的人，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我们如何使大家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我们从23节和24节之间的这个连接词，英文的这个 and， 还有中文的这个又，我们知道这两节经文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23节，23节说我们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何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也就是说，即使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那么多的拦阻，我们彼此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要靠什么呢？我们要靠我们的盼望，靠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那位应许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在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上，不是让对方定睛在我们自己的爱心，我们自己的善行上，而是要定睛在信实的神的身上。不是要提醒对方，你看，哎，那天我为你做过什么好事儿，你是不是忘了？是不是今天你也该发爱心来帮帮我这个忙？不是说让对方，你瞧瞧亨瑞，你看这么多年他把家都开放了，是不是哪天你也在你们家也组织个聚会？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我们真的能靠这种我们个人的这种善行行为能够激发对方的这种爱心，勉励他来行善吗？所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关键不是显示在我们身上，而是将希望植根于那个信实的神的身上。我们所宣认的这个盼望，我们所承认的这个指望上面，因为这位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会信守他所做出的所有的承诺。这位信实的神已经使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使我们与他亲近，使我们借着十字架彼此和好，成为一体。那么这位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思里面，写在我们心上的应许，难道还不能实现吗？难道他还不会在一切善事上成全我们，好使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儿，将荣耀归给他吗？没有这样的盼望，没有他一天又一天支撑你度过令人沮丧、令你灰心、令你生气的日子，你不可能有力量、有能力、有喜乐去激发其他人的爱心，激励其他人去行善。如果你不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是在你自己身上，在人的身上，你怎么可能会有那永不干枯的那种资源去支取呢？人是靠不住的，但信实的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个团契是在一个对基督教逼迫严重的环境里的这么一个团契，当我们团契中的某个成员受到逼迫遭到监禁时，我们应该如何去鼓励去激发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的爱心？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一个团契，如果我们去帮助我们团契那个遭到逼迫的人或者是他的家人，也许我们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个情况，也会被投入到监狱，或者我们也会被没收财产。那么你会从什么地方吸取力量与勇气，甘愿将你的生命或者你的财产置之度外，去帮助去鼓励那些逆境当中的弟兄姊妹呢？作者其实在后面的几节经文针对这样的情况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解答。我们一起来看那个10章34节， 到35节。我们看在10章的34节，这个作者说，你们同情那些遭监禁的人，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又以喜乐的心接受。大家看作者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说当看到弟兄姊妹遭监禁，他们去帮助那些人，虽然这招致了他们自己的家业遭到损失，但是他们以非常喜乐的心去面对这样的结果。那么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获得的勇气？34节接着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用共美长存的家业，就是说是因为他们坚持他们所承认的盼望，对神所应许的毫无动摇。他们是神的应许比地上所有的，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肉身的肉体，都要珍贵。所以35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心，这样的心是带有大赏赐的。这两节经文不就是10章23节的重复吗？信是神的应许，信是神的应许，这个盼望它会激励你爱弟兄姊妹，激励你激发弟兄姊妹的爱。所以我们要坚持聚会，即使是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在教会里头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即使是我们在下面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暂时没有重视的敬拜，即使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家里上网也可以听到讲道，这是因为坚持聚会不仅仅意味着你只听牧师的讲道，不仅仅意味着你只参加那种重视的敬拜，坚持聚会表示你要基督徒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因为这是符合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那末日已经临近。我们基督徒坚持聚会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是为了通过依靠信实神所应许的盼望来彼此来激发爱心，是为了关心其他人的灵敏的成长。25节结尾的时候说，结尾说，你们既然知道那日的临近，就更应该坚持聚会，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激发彼此的爱心。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谈到末日时说过，说因为不法那个时候，因为不法的事儿会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唯有坚韧到底的必然得救。